上个礼拜大家有来学习佛随念的，请举手。佛随念哈，好，请放下。那还有一半的人没有了哈，不用举那么久了，可以了。没有了，开玩笑。那大家如果有来上这个我师兄的佛随念，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禅法，其实他们的教导的那个操作的那个实际的运用呢，都是对于意义啊要掌握的牢记在心，你们要记得哈，有没有？像佛随念，那开音法师就是说我们要把佛的功德记在心里啊，比如说阿罗汉，佛陀被其中一个名号就是大阿罗汉嘛，哈，阿罗汉有杀贼，有远离烦恼，对不对？这几个功德你要把它背起来。所以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有这样子的，就是要运用到别的地方去。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了解一部经或者是摄事分的解释，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在课堂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完全理解，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自己做一些笔记啊，像有一些同学就是有把上课他比较觉得重点的他就有记录，然后还有会请教我说他的理解这样子对不对啊。那有一两个同学这样啊，那虽然我每周要改功课啦齁，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许我自己表达不是很清楚，那同学这样问之后呢，我就有解释齁，有解释给他听齁，就是有回答齁。那我是觉得我们学习啊要重在那个理解很重要，因为理解了呢，你把它记忆下来，它就可以成为我们实际操作的所缘。好像佛随念，你就是要把佛的十个名号的功德记下来，它的内容，比如说佛为什么称为善事世间解，你就是要把它的内容记在脑海里面。那静坐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这种功德啊播送在同样一个地方，对不对？同样一个区块，那稳定的内心的区块的播送呢，那这样能够让我们培养正念正知。那相对的其他的经文也是如此的。我曾经听那个妙净长老啊，他在我们学院打禅期，他有教导我们方法，他说你要修什么方法随你。我们说还有这样的禅师哦。所以有一些同学他们就去诵大悲咒啦，有一些是修出入息啦，有一些人修不净观。我们那一个在学院那一次禅期哈，什么业处都有人修，全部自己。然后 interview 的时候呢，妙老呢就跟我们，你用什么方法，你就问他什么问题这样哈。那当然，因为妙老他博学多闻哈，他当然可以哈，可以解释。那所以我曾经有听他讲过瑜伽师地论的很多声闻禅法的修学，就是你把瑜伽师地论对于不净观或者是慈心观，你觉得这一段文是最清楚的，你要把它抄下来然后背诵下来，它是要背诵下来的。那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在散播慈心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心是很散乱啊，散乱到呢没有那个所缘都模糊啊，所以这一种文字相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摄心，这种功德啊，它可以帮我们摄心啊，那就跟我们念佛号一样啦。念佛号它跟功德有一点不同，就是因为佛号它的含义不是你每一个佛号念出来你都能感受到，但是你如果念佛的十个功德的名号，它的功德就很让你能够升起很多恭敬的心，对不对？它跟念一个单调的佛号可能让我们产生的那一种情感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我觉得啊。所以 或许大家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方法，我觉得对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上运用是挺好的啊。嗯，好，那天凯因法师，我觉得他回答一个问题真妙，因为其实我也是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啊。那我就是趁这几年我有这样的职务可以安排他来教不同的禅法，所以我就去年教慈心观，今年教佛水念，明年教安波念。那香港有个同学就问说，师父，我们学这么多，我们到底要修哪一个好啊？凯因法师就说，你能修就修咯。你能修多少精神就趁机会修，他说就好像一个病人啊，临终的时候你要吃什么就尽量吃了。印象很深刻啊。真的，我自己啊，不要说大家啊，就是我自己出家这么久，学佛这么久，我自己也感觉，像我很喜欢阿含经是没有错的，我从马来西亚以前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阿含经。那我来到台湾之后呢，我也很喜欢大智度论，因为院长就是我们的偶像嘛，哈，哇，这个宝藏就一定要跟他挖宝。然后呢，开英法师，他也教过我们清净道论，星空法师也教过我们是阿毗达摩议论，我都喜欢的哦，真的啊。所以呢，像般若经啊，大圣经，我也很喜欢。所以我在自己的那个学习的过程哈，你叫我读阿含经哈，就是像刚刚大家这样诵念哈，慢慢的诵念，我自己也觉得慢慢这样诵念哈，我们投入这个文艺啊，你对经文的理解啊，老师的讲说会更深刻，对不对？好像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情节。那你如果我换了一本，我们上般若经，我也会有那种情怀的。我不会说我喜欢阿含经，我就不喜欢般若经，我就不会这样哦。所以我什么我都很喜欢读啊。那我最近啊，我才指导学生，以前就是教导他们大智度论的时候，我们重新再整理那个摩诃般若经啊，因为大智度论在解释摩诃般若经啊。那我希望你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呢，这本书可以出来，这是摩诃般若经。因为我有特别用那个妙净长老的科判啊，那结合院长的科判，这样，因为大智度论100卷太多了，院长是希望找的衣钵传人，但是我看我不要去应征比较好，太多卷了，我选择这个27卷的摩诃般若经。没有啦，其实大智度论也是很好哈，那所以我是希望，对，我希望明年有机会给大家，就是可能别的班啦哈，不是这一个班，就是别的班带领大家读一读这个摩诃般若经啊，带这个班啊，在这个班也好啊，那我们就上到12点。7点到9点是杂阿含，然后9点到12点是上摩诃般若经，这样啊，好啦好啦，那以后再说嘛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45经哈，45经，看66页这边啊，那这一部经呢是，有众多上座比丘，上座比丘在佛教里面呢，就称为这个戒腊很高的长老才可以称为上座啊。那住在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那以前印度他们称为仙人，大部分就是苦行人呐，苦行的，或者是沙门呐，修行者，那成为仙人，不是我们讲中国的那种仙呐，哈。那住在鹿野苑中佛波涅盘波尼环不久，这个泥环就是涅盘啊哈，就是这一部经呢是佛入涅盘后的哦，佛入涅盘后呢发生的故事。所以这一部经是不是佛说的？不是咯，不是，这个是弟子们说的啊。 那刚刚大家哈把这个标题啊框框的字也念吓到我了，因为这框框的字是我家的啦。你们好像看到文字就念哈，真是可爱。那个框框的科判是我加的，因为太长了这部经，我就加了几个科判、哦、切断它这样。那这一部经是产陀长老，那这个产陀呢，它又可以翻成车腻，所以大家看注脚33，车腻就是佛陀的车夫啦。对对对对，逃城啊，哎。就是离开皇宫的那一个，哎，车腻啊。那这一个人呢、啊，他出家之后呢，他的口德不是很好，他的口德不是，所以有一他被称为恶口。哎，那我们下一次看到补充讲义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而且佛陀呢，即使是入涅槃，佛还交代要。大家要对他要那个叫什么处罚，还要处罚他。哎，那当然呢，这里这个阿含经这边呢就没有了啦哈，他就是已经是就是可能也年长了啦哈，佛陀已经舍报了嘛，那所以他有一天啊，他就一样的托钵乞食等等。这个第二行这个词护钩啊，这个就是药食啦啊，这药食。那从一处到一处啊，那凡是看到比丘呢，都请教他说，当教授我，为我说法，令我知法见法，我当如法观，如法知，如法观啊。所以他看到每一个比丘都跟他们说，诶，你要教导我，跟我说法。让我知法见法哈，得法眼镜，我会好好修行哈。他也蛮恳切的咯哈，嗯。那这个时候呢，这比丘诸比丘啊，就是这些上座比丘呢，就对每一个哦，就是不约而同的都跟这个产陀说，色受想行识无常，就是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即净即灭。那这三个是什么啊？三法印，对啦对啦，这三个是三法印啊。那但是呢注脚34齁、啊、大家看一下相应部齁、啊、相应部没有三法印哦，相应部只有二法印。注脚33啊，你看哦，他说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色无我，识无我，有没有？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所以他只有讲到几个印啊，两个，无常跟无我而已，有没有？注脚34啊，无常跟无我啊，在南传只有讲到两个，那我们杂阿含是三个，三法印，那色四分的解释也是三法印啊，不是三法印哦，四法印哦啊，待会我们看到就知道有四法印。好，我们继续看经文上面，产陀就跟比丘们说。你们跟我讲这个五蕴无常无我涅槃，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知了，我已经知道，我已经听到不听了啊。那产陀继续说，但是呢然啊，我不喜闻，虽然我知道三法印，但是我不喜欢听闻到什么呢，一切空，一切空寂啊，我不喜欢听这个涅槃啊，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见，是名见法啊。那为什么有我而说如是知见见法呢？那重复的一次两次三次都是如此。那这句话在巴利文是比较好懂一点哦，巴利文我们看一下注脚36 注脚36，注脚36是在67页下面哈，67页的下面第二行啊。那产陀呢就这样思维，色无常，诸法无我， 然而我的心对于诸行的止息啊，就是对于这些空寂呢，舍离一切所得，爱敬离贪灭涅槃，不能前进，且不能获得信心，不能平静，不能圣解。往下看哈，中文的地方反而升起劳动跟执取取着啊，心退转而想，然而谁是我的我？但是见法的人不会如此的想法啊。那在菩提长老的解释呢，他是说这个阐陀长老呢，他其实已经开始在修观了，但是呢还没有修缘起，所以他的观是很弱的，不能消除我执。而且当诸行以空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升起动摇，而伴随着断见啊，以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认为我将被灭了，我将被破坏啊，他看到自己陷入深渊，所以呢就产生什么恐惧啊。那所以注释书呢解释说，当他想如果诸法无我，为无我所影响的行为的我又是什么呢？因此不畏而动摇取着这样的见解啊。那在相应部的翻译就比较白话一点，对不对啊？比较白话一点，嗯。所以他不喜欢听闻这个空寂涅槃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以为涅槃空是什么都没有啦，是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虽然知道无我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无我，对不对？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嘛，你们都知道吗？知道吗哈？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啊，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很怕自己灭去呢？我经常哦，我经常都笑我们那边的那个老师傅，他每次都说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不好啦，很多天灾人祸啊，台风啊，什么鬼很多。那能够早一点去极乐世界呢是好的，你知道吗？啊，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向往。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一直在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吃个不停啊？啊，我说赶快去不是好吗？赶快去不是好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人啊，我们凡夫都是这样哦。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行为，有时候是两码子似的，有没有啊？自己见不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啊，所以还觉得自己很了得啊，别人都不发现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也是要有这样子的自觉心啊。所以这些佛弟子啊，他知道了三法印，但是他不喜欢听到这个空寂法、涅槃啊、空无所有。那这个是真实的，我们很多佛弟子其实都是会有这个感想的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觉得很稀奇啊。那反而呢，能够了解我们自己内心不足的地方啊。好，我们来看67页的经文上面啊。那这个阐陀呢，就去拜访阿难，请求说法啊。那阐陀呢，他自己就想，那谁有能力为我说法，让我知法见法正出果呢？啊，后来他就想到阿难哦。阿难在居坛弥这个国家啊，曾经亲近世尊，亲眼看到世尊，侍奉世尊，而且为佛陀所称叹，那诸梵行者皆悉视之，就是所有的同参道友，大家都是异口同声说阿难是善知识，所以呢，找他就对了啊，找他就对，他一定能够为我，让我知法见法啊。那这时候呢，阿难就过了此夜矣，就是就睡觉咯齁，那隔天他就走到阿难的那个地方齁， 那这里提到说他一样托钵乞食以还摄举握具，这个摄举握具我去查哈，有一种解释白话呢就是收藏啦，摄举有没有，你去查字典它没有这个解释的，没有解释这个不是一个词哈，但是摄举的话有些人把它直接解释为收藏哈，把睡觉的卧具呢收藏起来，收藏啊，嗯，哎，整理好，对对对，然后他就要拿着走嘛，哈，以前的人都是背着走的啦，嗯，然后就到那个，嗯，腹沟啊，放。他们可能他自己住的地方吧，哎哎哎，他们以前可能是，他说腹沟可能就是一个不是我们现在的钥匙这么好的啦，他可能只是一个可以对让门不要打开的东西而已吧，啊，嗯，你应该去研究一下啊。好，我们继续看这边，那这个产陀呢就到。居昙弥国，那渐渐游行呢就到了，那也是一样收藏好这个衣钵啊，收拾好呢，然后就去见阿难哦，阿难所就是阿难住的地方，那相夫问讯，却坐一面，那却坐一面就退坐一面的意思啊，退下来哈，因为他是晚辈嘛哈，阿难是长老。他可能或许是他还没有正果嘛，哎，对对对对对对，应该还是阿难比较年轻哈，嗯，不晓得诶，这个要考察一下啊。那时产陀于尊者阿难言啊，他就跟阿难报告他之前发生的所有经历啊。OK， 我们直接看68页哈，68页。那讲完了 ，OK。所以大家以后你见来见师父的时候，你不要说师父，我今天几点起床？去开车发动开了60迈，不要跟那么详细。以前因为这些大阿罗汉呢，他们可能就是大家见面是不是经常见面，我在想啊，所以这种复述他过去的一个问题的缘起啊，我觉得也是一种礼貌啊。好，68页第二行，那这边开始呢就是阿难欢喜教授为产陀说明迦旃延经，令他得法眼镜。那这时候呢，阿难就跟这个产陀说啊，善哉产陀，我意大喜，这个意就是心啊，我心欢喜，我庆仁者，这个庆就是庆幸啊，哈，非常的庆幸，仁者就是这个比丘，产陀比丘，你能够在这个梵行人前啊，在这个修梵行的人的面前无所复藏，破虚为赤，比如你能够在修行人的面前呢，没有任何的复藏，诶，你不懂了，或者是你怀疑涅槃，诶，你都能够如实的招来，破虚为赤啊，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很虚伪嘛，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自己不足的地方啊。那这种复藏跟虚伪呢，就是修道最大的障碍啦啊。所以佛陀教导我们，有过失就要发漏，有自己有不足的地方，就要跟善知识呢完全的表露。那这个才能够破除这种虚伪刺啊，因为我们的内心如果对于三宝啊佛法身没有这种真诚到100% 的话呢，那通常如果是有神通的圣者，他们其实也知道了啊，有他心通的圣者，如果没有他心通的圣者的话，那也许我们要得到法的利益有时也大打折扣的啊，嗯。好，我们继续看，产陀 愚痴凡夫所不能解啊，就是愚痴的凡夫不能够理解什么呢？诶，这一段大家还没有念哈、哦，是哈、哦、是哈、哦、是哈、哦，难怪我讲的好像大家没有什么反应啊，应该你们念一念，我讲你们好像比较会点头哈、哦，嗯，好，我们从这个十尊者这里开始念哈、哦，念完它啊，
十尊者。
善力于甚深佛法中得甚慧眼，十二正事辗转随喜，错而起，各还本处。好，六十八页。那刚刚我解释到第三行哈，经文第三行，禅陀于是凡夫所不能解。色受想行识的无常啊，一切诸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静。汝今堪受甚妙法，汝今谛听当为如说啊，就是一般凡夫那不能够理解这种五蕴无常无我涅槃寂静，那现在你能够堪受甚妙法，这个堪受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忍受了，认可忍受啊，这种甚妙法，为什么呢？因为 一般凡夫都是希望五蕴是常乐我净，对不对？那当我们听到这些跟我们的观念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喜欢，会害怕。那实际上这一些圣妙法它是如实的，是佛跟我们说的如实的。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对于修行人啊都无所这种隐藏，破除这种虚伪痴之后呢，那才有资格来承受这一些三法印的圣法圣妙法。那这时候呢，阿难跟他说之后呢，这禅陀内心啊就这样意念，我现在呢很欢喜得了圣妙心，得踊跃心，我今堪能受圣妙法啊。就是他当下呢听到阿难这样赞叹他，他内心非常的欢喜圣妙踊跃啊。那他也自己觉得他有能力学习这个圣妙法了啊。那大家看一下注脚39，注脚39在相应部呢，那阿难说，我对禅陀是欢喜的，或许禅陀已经不复藏自己，破除其障碍啊。那什么障碍呢？就是对于同参道友轻视或者是生气啊，这种就是障碍。那注意听禅陀，你能了解法的啊。再来的话就是注脚40，在那极短的时间之后呢，禅陀升起极大的喜悦心，而且自己觉得自己能够堪受正法啊。所以在我们听闻佛法，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啦啊，我们要有这一种欢喜心，要有这种欢喜心圣妙心啊，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承载这个圣妙法的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尔时阿难就告诉这个禅陀说，我曾经听从佛闻啊，那佛教迦瞻言这样说啊，世人颠倒异于二边，若有若无。那世间人啊都是有种种颠倒见，都异于两边，不是若有呢就是若无，若有的话就是实有啦。比如说有一个实有的我啊，实有的法，那无的话就是完全没有啊。印度外道当时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两边啊。那无的话呢，就有点像是那些唯物论者啊，他认为我没有后世的。唯物论者就是他今生能够尽量的享乐就享乐，那反正没有后世，自己的行为不用自己未来负责，所以这种就是断灭见，就属于断灭见。那有的话就是常见啊，认为说诶，未来我自己还会就是还会有一个使我去投胎，会怎么样啊，那这种就是实有见啊，一个是实无，一个是实有。那当初印度很多这种啊，包括梵大梵的这种神我见也是属于有见啊。嗯，那世人取诸境界，这个取呢就是取着啊，取着所有的境界，心变计着啊，因为认为它是实有的，所以内心就会对它有产生种种的计着啊，计着。那迦瞻言，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计于我，假如啊佛陀说，假如迦瞻言呢、啊，凡夫修行者能够不受，这个受呢也是也是取的别名啦哈，这个受或者是懒爱啦哈，嗯，不受不取不住，那不计着我的话，那在这个当下呢，对于苦的境界啊，苦的产生，那要观察什么呢？此苦生时生，灭时灭，就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呢，苦生起， 苦的灭去，如实的知道就可以了。迦瞻言于此不疑不惑不由于他，就是对于这些如实见到生灭法的人，他不取着有一个我，那只是看到呢苦的生灭，那这一种正见呢，他没有疑惑了，不由于他，就是靠自力的，他不是靠别人的，而能自知，这个是知啦，这边是错字，而能自知，那是名如来，是名正见如来所说，这是佛所说的正见，那这一句呢在相应部也是挺好的，我们看一下哈，在注脚42，诶没有啊，41啊，在41的地方，诶注脚41，阐陀，我亲自从佛那里听闻，为教导所摄受的迦瞻言比丘说呢，什么呢？迦瞻言，世人通常都依于二边，有性或者是无性，有性或者是无性。那这个我也是有去查，但是还没有查到，因为他的经文哈，他的经文并没有讲，他其实不是相应部的经文。你看他有一个刮胡啊，他有一个刮胡，一个 M 有没有？那个 M 就是中部啦，马吉甘尼卡亚就是中部 ，S 是相应部嘛哈 ，S 是相应部，那个 M 的话呢就是中部。那我有去查这一部经，但是奇怪，我还要去查一下英文版看看，因为中文版哈，它没有把这五种都列出来，我也很奇怪啊。我这部经我有去查，改天我查到再补给大家啊，那再来注脚41的话呢，就是星号的地方啊，菩提长老的注脚呢，对这一部经有提到说，阿难呢选择阐陀，选择这部经跟阐陀说是适当的啊，因为这部经是佛陀教导缘起，反对两端啊，那以了解只有苦的升起跟灭去来取代我见啊，就是如果说一个圣者跟凡夫最大的不同，就是凡夫呢感受苦的时候，他认为我在受苦，圣者在受苦的时候呢，他的认知是苦的生苦的灭，这当中没有一个我，这个是两者最大的不同。那不管是什么感受啦哈，不管是苦啊乐啊不苦不乐的受，如果有一个我在当中的话，这种受呢对我们都有影响的，都有影响。那如果是说这当中没有一个我的话，这种受的产生在我们五蕴身心，它是自然的一种生灭现象的话，那它对我们就不会产生副作用，我们只是如实的知道它生时生灭时灭啊。所以有一些人说，那我知道了哈，有一些人就是当事事如意的时候啊，我们不管是事业啊，我们的人生啊顺利的时候呢，我们不太会去观察苦，不太会去观察苦。那当我们真的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啊等等，我们就会把这个苦呢，一般人就会把这个苦放大，放大到呢把这个我啊，尤其是把自己的身心全部都占据掉了，占据到呢好像从此我再也感受不到乐了。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会把这种自己不相应的这种受呢加了这个我在里面啊， 加了这个我执在里面，所以他就会把自己排斥的东西呢会扩大，扩大到呢好像感觉不到乐了，他的生命就只有苦了。那实际上这个是因为我执的问题，我执的问题啊。那当然有时说是很容易啦哈，那真正如果是我自己得了绝症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我们啊遇到考验的时候，那有时候不见得我们就那么容易啊哈。嗯，所以在佛法的学习，至少我们现在啊哈，如那一天开印法师讲的，我们对于凡圣的区别要很清楚，我们现在要学习圣人，不是学习凡夫。所以经典跟我们讲圣人的境界，那我们就要记好这个是圣人的境界，即使我现在做不到，我知道这个才是圣人的境界，现在明白吗？啊，嗯，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那个69页啊，69页第一行，迦瞻言：如实正观世间极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啊。所以大家把极跟无圈起来啊，能了解世间极。这个极呢，就是缘起的集合啦啊。那看到缘起的升起，就不会升起世间无见啊，就是无见就是断灭见嘛啊。因为我们看到法是由缘起而生，如实正观世间灭者啊，看到这个灭就不会，则不生世间有见啊。看到法升起了变异了，它会灭去的一天，或者是它的当体就是极灭性，所以呢不会认为法是实有的啊，就不生世间有见啊，不会升起这种实有的见。所以法的生法的灭，它只是缘起相而已啊。所以迦瞻言：如来离于二边，说于中道啊。那这个中道呢，在杂含经就是缘起法啦，它不是什么八部中道的。在杂含经，中道就是八正道或者是缘起法啊。所以底下呢就是解释缘起，他说什么是中道啊，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缘无名而有形，明白吗？乃至生老病死忧悲苦集，忧悲恼苦集啊。那这个是流转门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到句点这边是流转门。那后面呢就是环灭门，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无名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啊。那这是环灭门。尊者阿难说是法时，阐陀比丘远离尘垢得法眼镜。哇，讲这么短的几句话而已呢哈，就远尘离垢得法眼镜。嗯我们也念过一遍了哈，刚刚又再看一遍，怎么都还没有得法眼镜。嗯，惭愧惭愧，对啊，嗯，所以这个缘起法，其实在阿含经它是很简略啦哈，很简略。那现在也不适合一下子开展太多啊，就是我会先把经文消文先消文好。我们下次看导师的解释呢，就会开阐很多缘起的道理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哈，后面会给大家，下个礼拜会给大家说明。嗯，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第四啊。那阐陀呢重生见法的心境，阿难随喜赞叹啊。阐陀比丘在这个时候呢就见法得法知法起法，这个都是同义词啦哈，就是见法的意思哈。那超越孤疑，不由于他，那就是得法眼镜的圣者，他都是不由于他的，就是他不再依靠任何人的啦，他都是依靠自己的，依靠法，依靠法啊。于大师教法得无所谓啊，就是对于佛的教法呢，得到无所谓，没有任何的部位啊，信心圆满啊。 那所以他就恭敬合掌对阿难说啊，真应如是，就是因为这样，那所以呢智慧犯行，如是智慧犯行，善知识教授教戒说法啊，那这个才是呢智慧的犯行啊，那大善知识所教授的一些法义。我现在从阿难的这个地方，阿难身上呢听闻到这样的法啊，所以呢对于一切行皆空，皆即灭不可得啊，离欲爱敬离欲灭尽涅槃，心乐正住解脱，不复退还。所以这个时候呢，产脱已经对于一切皆空啊，一切涅槃寂静啊，不再害怕了啊，他能够心乐啊，心非常好药的住在这种解脱的境界，不复退还。那最后这句话是最重要的啦哈，不复见我唯见正法，我是蛮喜欢这句话的，真的这一部经里面呢，这一句话我也是最喜欢的。就是一个圣者他得法眼镜，他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句不复见我，他没有 再有这个我执，萨迦耶见断了嘛，只有法没有我啊，没只有法没有我啊，唯见正法。那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说明它的含义了哈。好，那最后呢就是70页上面呢就提到阿难跟产陀说，你现在得到善利益啊，你在佛法中得到圣法眼啊，得到出果圣者了。那这时候呢大家就辗转随喜，从座而起，各还本处啊，自己居住的地方。不会说哦，我们你得法眼啊，我们现在去喝咖啡啊，哈哈哈哈，圣者都不会这样啊，他们都各还本处，又做回自己平常的生活。你看圣者都是如此啊。好，这个色诵啊，我给大家标示一下经号啊，大家自己标一下啊，这个圈圈的地方啊，色十经有没有？苏楼那三种就是36到38经，无名亦有三，39到41啊，无间等42，灭43，复留那44，产陀45啊，总共有10经，这样可以吗？啊，重复啊，苏楼那36到38。无名亦有三，39到41，无间等42，灭43，复留那44，产陀45，可以吧？啊，嗯，好，那我们下一周再继续了哈，嗯。